来今天我们一起看以赛亚书57章，我们一起看以赛亚书57章。这章的题目是谦卑痛悔苏醒蒙恩，它的中心节就是第15节。第十五节我希望我们大家再念一遍，强调这一节就是这一章的中心，是神的心意，神的要求，我们一起念。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的人如此说，我住在至高圣的所在，也与心灵后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灵苏醒，也使后悔的心苏醒。就是这一节是这一章的中心，也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求主让我们真正有主要求我们的那个谦卑痛悔，那你一定是苏醒蒙恩。因为不在救赎里没有一个人完全，我们都是罪人，也都是恶人。所以今天特别讲的恶人与义人，这个区别在哪里？恶人义人不是固定的，是可以转化的，只要我们很谦卑很痛悔，我们本来是恶人，我们本质不配蒙恩，在这个过程里面来借着他的救赎，我们能成为义人。但是我们做义人也不要继续犯罪，离开自己的义去行恶，那你又变成了恶人。所以我们要保守在主里面，永远成为义，有他给我们那个义，那就需要常常谦卑痛悔在主的面前。那我们现在看一第二节，就是讲了义人和虔诚人，这种人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看一下1节2节。我们知道这一章的背景就是以赛亚主要的是在指责犹大家的罪恶，当时犹大家是罪恶泛滥，罪恶滔天，所以讲到义人和虔诚人在犹大家来讲实在太少，所以在这里第一小段1节2节就讲了义人和虔诚人，这些人义人和虔诚人是被神所分别出来，神分别出来，特别把他分别出来，所以就要讲到义人。义人的死和恶人的死也不一样，义人和虔诚人他们的结局是非常非常美好，虽然没有人纪念。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义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这义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我们看这个第一节就可见的当时犹大家的光景，从这节就可以反照出犹大家的光景是什么光景。可能可以说义人恶人呢、在当时来讲是很少很少，也是不被人注意，而且义人死了恶人死了，而不是义人死了虔诚人被收去了，也没有人纪念，也没有人思慕，也没有人放在心上，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这更证明人人犯罪作恶专顾自己，那些好的义人虔诚人他们是怎样的一生虔诚爱人敬畏神遵行主的道行正直合理的事，他们行义却没有人纪念，因为大家都不效法善，只是效法恶。所以我们看什么叫义人，我们知道在旧约经略都告诉我们，义人首先来讲就不是靠自己，乃是信靠神，信神就是义，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这个信的意思就是我们接受主的救恩，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你接受他的恩典，你就是义人。所以挪亚在圣经特别讲的，挪亚在那一个时代被称为义人，为什么呢？因为挪亚他信靠神，神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神让他造方舟他就造方舟，他没有用头脑想想这造方舟做什么，风调雨顺大好的气候，你非得造个大方舟等着迎接什么洪水来上，他信靠神，他信，他的一生就信靠神。所以这就是义人，这是义人。义人呢也就是和世界上的人和当时的罪恶他能够分别出来，挪亚在当时是个义人，因为他不与当时的那个时代同流合污，这叫义人，分别为圣义人。在约翰一书那里也给我们一个解释，什么是义人，就是行义的才是义人，就是我们一心称义以后我们能够遵守主的道，这就是我们的义。那这个义还是靠恩典，但是我们今天蒙了恩以后 亡，不认上帝心意，如果人人作恶，人人作恶，所以说呢，作恶的人他就恨你，为善的人，你越做好事，你越听主的话，你越遵守主命令，你越行善，他越恨你，因为他行恶。这个时代就是这样。所以第一句，这第一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一人全城人实在是太少，少得可怜，死了也没有人纪念。在诗篇第十二篇，这第一节有这么一句话，这是大卫的诗篇。大卫的诗歌里，在诗篇十二篇第一节说：“耶和华呀，求你帮助，因为全城人断绝了，世人中间忠心人没有了，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谎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这是大卫讲的，在他那个时代，他面临着也是见光景。我们觉得大卫他面临着扫罗的权势，后来就是看见亚沙龙的权势，许多的罪恶，所以大卫在这叹息。他说什么？全城人断绝了，世上的忠心人也都没有，所以这里就告诉你，一人死亡都没有人放在心上，应该是从一人身上应该是多多的纪念追悼啊，多多的学校效法，但是呢，没有人放在心上，因为什么？因为人人作恶，虔诚人，什么叫虔诚人？虔诚人是更进一步的，就是因信称义，在主的恩典上还没有追求完全，这就是虔诚人。蒙恩以后，因信称义，我们就都是义人，不但是义人，而且是虔诚人，就是他那个追求神的完全。在雅各书，新约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告诉我们什么叫虔诚人。他说到那一个什么样？那个虔诚人就是首先要勒住自己的舌头，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第一是什么？就是要勒住自己的舌头，因为一个人在话语上完全，他就是完全的。所以虔诚人的意思就是在神的面前极力追求完全。后面告诉你，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是什么？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第一是舌头的完全，第二是看顾患难中孤儿寡妇，就是能有怜悯关心别人，第三是什么？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一共有三点告诉你什么叫虔诚人。所以这里虔诚人受罪也无人私募，按说一个恶人死亡是没有人私募。我们举一个例子，在历代下二十一章讲到一个王，就是约沙法的儿子，大家都知道约沙法的儿子一点都不像约沙法，当然约沙法也有缺点，他的儿子更糟糕，完全作恶，效法以色列家一些作恶的事情。因为约沙法给他这个儿子就是约兰呢，娶了一个耶洗别的女儿，所以他完全是效法恶，作恶多端。耶稣王把富家所有自己的亲兄弟全部杀光，把首领也都杀掉，所以最后啊，你看看他惨不惨？不肯悔改，以后是内忧外患，以后怎么样？肠子都坠落。所以最后圣经上讲的，他死了之后无人私募，这是应该的。你饿了，你一直作恶，你死了没有人私募。可是呢，现在的光景，以赛亚这里所提到的是什么？义人虔诚人死去，却没有人纪念，没人纪念，无人放在心上，也无人思念，就是应该纪念却不纪念。但是底下就讲了，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谁有他的名义，谁把这些虔诚人收去了，一人收去了是免了将来的祸患，这个祸患就是免了犯罪，免了许多的邪恶的人，他们蒙保守回天家了，蒙保守能够安息了。第二点，他们得享平安，这个平安就是进入永远的安息，这个平安是真的平安，是永远的安息。住行正直的，就是他们平常行义，住行正直，从来不行恶，行正直的事。所以个人在坟里安歇，安歇的意思就是永远的安息，完全安息。这就讲到义人和虔诚人，人不纪念，你看写在圣经上谁纪念了？神纪念。这也就是勉励我们，我们要做义人，要做虔诚人，尽管人不纪念你。现在啊，你行好事啊，可能人家根本不纪念，可能还会被人藐视，被人看你行人怪怪的，你怎么这么样的严格，你们这个是新教徒啊，你们这些个是走窄路的，人家瞧不起你，也不要紧，最要紧的你是否被神纪念。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一点二点，为什么义人和虔诚人无人 知受教，不知道从这些个好的榜样上来学习来受教。最后一个原因，大家想，因为什么原因？因为世上这些人恨光爱恶，爱黑暗，恨光喜欢黑暗，所以他们不敬业。你最好你早死早好，你们死了没有人监督我们了，没有光，那我们大家都在暗。你说一个单位也好，一个机构也好，一个工厂也好，如果有基督徒，真是好像光一样，把这暗处全都照出来。他们一天行了，他不喜欢。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这里有这么一节圣经啊，就给我们解释了这个三章的十九节。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我们可以念三节圣经，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世上的人不纪念，不把这些个行义行善做虔诚的人放在心上，这是有他根本的原因。我们一起念十九节开始。
光来到世界中，世人因自己的行为为罪恶，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死。凡作恶的便恨光，进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是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的，各靠人而成形。
所以这两篇圣经啊，就反照了当时的光景，是又不虔又不义，就反照了当时的光景，喜欢黑暗，不喜欢光明。就你有光，他讨厌，他恨恶，为什么呢？因为他爱犯罪，他喜欢犯罪，他的行为是恶的，所以你有光，反倒把他的黑暗照出来，所以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这就是一节二节给我们的教训，求主让我们在这一个众人皆罪，众人皆什么呀？皆罪。接触我的光景当中，让我们能够分别出来，能够清醒啊，不至于还是在黑暗里面，让我们真正成为光明之子，就是义人，就是虔诚人。好，现在我们接着看第三节开始，这是一大段，三节到十三节，这是第二段，这一节就是严责悖逆不虔不义。这一段我们看见先知啊，讲到他们的罪非常的严厉，好厉害，指责他们的罪。但是我们知道，从后一段你就知道了，神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叫人悔改，指出你的罪，是让你悔改啊，叫人痛悔。神总是给人开的药方，让你能够得到补救，不是说你的病该死就完就灭亡了，好像神给医生啊，可以指出你的病状一样，好像你的病情啊，你的这一个病理，你的整个的光景，那么告诉你病例啊，你这个人到底什么病生病？所以我们看这一段就是严责，严责悖逆。你看他主要的罪什么罪？悖逆不前不义。我们现在看一下，从第三节开始，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你讲的这个话好厉害。什么叫巫婆？就是教鬼的人，教鬼的夫人，教鬼的人就是巫婆。你看扫罗的时代，曾经啊，全国已经取缔了，不可以有教鬼夫人。但后来呢？也马马虎虎的，因为扫罗犯罪啊，扫罗根本不遵守神的道，他最后是他自己也去寻找教鬼的人，教鬼夫人，所以扫罗三犯罪呢，最后灭亡，其中也有一条罪，就是什么？就是追求这个巫婆，去教鬼，去求问，求问教鬼的夫人。所以这一代的人是什么人？你们这些人，神说你第一点，你就是巫婆的儿子，那就说明充满了邪术，追求的是邪术，巫婆的背后就是邪灵。他们用这样的这个占卜的方法来给人家来回答你求问的是什么，实际是鬼在说话，实际呢是虚假的骗人的。第一件，还有呢，你是奸夫和妓女的种子，这更可怕了。整个的时代是充满了邪淫，不正当的婚姻所生的儿女就是奸夫和妓女的种子。所以神说你们都要前来，这就好比神是一个法庭啊，神是一个审判官，在什么呀？在实行审判，把这些个罪人都招来。我看这句话一个意思，就是说当时确实有些人就是追求教诲，还有呢拜偶像行邪淫。因为犹大家的罪啊，自从罗伯安开始就已经是在各高岗各什么精神度假，就在拜偶像，同时呢行邪淫。因为当时啊，迦南人的一种宗教的恶魔是什么呢？一面拜他们的假神，一面就在这个庙里有男妓有女妓，就在真的行邪淫。所以神说你们这个时代简直就成了奸夫和 地里的种子，这都要钱来，都要钱来啊！意思是说，你们都在受审判，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什么？是一种邪恶淫乱的时代。先知今天所说的，神今天指出来的，就是整个的时代就是邪恶又淫乱的时代啊！也正如主耶稣说：“你们这几个毒蛇的种类，这样的这个指责的话。”第四点，你们向谁起教，向谁张口出舌呢？你们岂不是悖逆的儿女，虚谎的种类呢？那这些更是看到他们不但是犯罪，而且偏常张狂，还起教，还张口出舌，还是做出怪样子来，就是根本满不在乎。你把我招来，你要审判我，我都满不在乎。我们看看有些人在法庭里面也是出鬼脸了，他那犯罪滔天非常严重，你真的把他叫来了，他稀里糊涂，或者呢，他还是做鬼脸，他还是满不在乎，就是这样光景。你向谁还起叫，还张口出舌？底下神说了，你岂不是，你们岂不是什么悖逆的儿女，虚谎的种类？所以神就等于一语道破了，讲的是什么悖逆？对人犯罪最根本的罪，这悖逆和虚谎就是亚当夏娃的罪恶。亚当夏娃怎么犯罪？我们的祖先就是悖逆。神说你不可以吃分别上述的果子，他坚持。这是从一个悖逆的心理出发，然后呢，犯了罪又遮盖，犯了罪不承认，是不是？亚当呢推夏娃，夏娃推老蛇，虚谎的种类。所以我们的本性啊，我们想想，在这里讲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的光景也是这样。主不怜悯我们，如果不是靠救主，我们都是悖逆，也都是虚谎，因为有罪不敢承认。所以神说，你们是什么种类啊？又是巫婆的儿子，又是奸夫地女的种子，又是悖逆的儿女，虚谎的种子。就使得这个时代整个都败坏。底下具体的罪是什么罪呢？第五节，你们在橡树中间，在各青翠树下欲火攻心，这就是什么犯的罪？这个欲火攻心就是说止不住的犯罪，挡不住的诱惑，在那里犯罪。这个罪就是情欲出来的，所以拜偶像也是从我们的肉体情欲的败坏。为什么拜偶像？因为里面有这种欲望啊，拜了偶像满足我里面的情欲，拜了偶像我就能够发财，拜了偶像我就能够得到什么好处，是吧？许多人呢，天劫有了天劫的一种欲望，情欲的欲望，再加上肉体的情欲在内。为什么说在橡树中间，在各青翠树下呢？因为橡树啊是长得最茂盛，叶子大大的，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容易天劫？就当我们灵性最好的时候，就是最容易天劫的时候。这个我自己有这个示范，有这个体会。当神最重用你，或者人人都称赞你，神最使用你，你也最是灵性蒙恩的时候，你就容易偏邪了。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橡树底下，你就要犯罪了。就是人就在一种特别的环境里面，就引起你会犯罪，你就会偏邪，就会骄傲，就会与偶像去行邪淫。青翠树下也是这样啊，自己好茂盛啊，好繁茂啊，好这个最得意的时候，好像青云直上啊，那你这个时候就欲火攻心，犯罪堕落，这就是表明在恩典中堕落，在恩典中。橡树和青翠树就是美好的环境，神给我们美好的环境，但是并不是让我们去犯罪，我们应该更加的恐惧战兢，不要在这个时候犯罪。下面还有一种罪是什么罪？你们在山谷间，山谷就是暗处了，山谷嘛就是在低谷里面，可能人人都不大注意，没有人看见，你们却是在石穴下，石头洞里面，在做什么呢？杀了儿女。这个杀了儿女，就是指着把自己亲生的儿女献祭给假神，或者是烧了，或者是杀了。这个在利未记18章和20章，神也明明规定，如果有人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勒，神说我要向他变脸。如果你知道儿女你阳痿不见的话，你好像也闭眼睁眼的话，神说我也向你和你的家变脸。就说明神是多么憎恶这些人，表面你看他虔诚了什么呢？把自己的儿女都杀了给偶像，献给偶像。那你说按照属灵的意思说，我们有没有？我们也有，因为有些基督徒他只愿意自己的儿女在世上发达，追求世上的一切，甚至发财呀，不择手段，越高越好啊，得到名利地位金钱样样都有，最后他就是生命的，最后就是你把他生命都断送。这个就是等于你把你的儿女献给假神一样，所以这也是我们的警戒。这是第五节。第六节还有接着什么罪？你们在谷中光滑石头里 有你的份。你去看英文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山谷里最光滑的石头里就有你的偶像，你的份就是你的偶像就在那里。你说我没有偶像啊，上帝说就在谷中，可能别人没看见，上帝说我看见了，哎，就在这是最暗的地方，最低谷的地方，好像你很谦卑，你在谷中，是你在干嘛呢？你在偷偷的在拜偶像，有你的份，这些就是你所得的份，就是你从偶像得到的。你也像他，这个他还是偶像，偷偷的在向偶像交惦记，交惦记，我们就是惦记在。在旧约里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就是把生命交奠的意思。你真是为偶像啊，你好卖力好牺牲，奠基就是牺牲的意思，你甘心为他牺牲。有个人为了自己，为了儿女，为了个人小家庭，真是牺牲一切，冒着大危险也要赚钱，也要发财，也要就是得到自己要得到的满足了，那你就在先奠基给他，你献了公物，因为这事我岂能容忍吗？神说你犯下一切的罪，你在什么地方？你在什么地方？神说我都看见，我不能容忍。神不能容忍是出于神对他儿女的一个忌邪的心，因为神不愿意他的儿女，不愿意我们跟神之间有第三者，有另外的，不能容忍就是神的忌邪，神啊对那个嫉妒，神愿意我们专心爱他。你却接着又讲，你在高又高的山上，你也在犯罪，犯什么罪？安设防范，在那里与外邦来行淫。这个是指着属灵的方面，因为犹大家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个除了拜偶像行邪以外，还有一个大罪是什么罪？就是与外邦这个外邦的这个帝国呀联合，和亚述和埃及联合在一起，这就是犯属灵的淫乱。好像你在高又高的山上，在安设床上，在那里向他们献祭，因为他们常常求告亚述，仰望埃及，这是他们的大罪，也可以说他们的一种政治手段，实际是属灵的淫乱，不靠神，却是靠偶像，靠外邦神，靠外邦人的势力去增添自己的势力。所以神说你在那里安设床上，也上那里去献祭，这是一个地方。下面你在，你看又一个地方，所以你在哪里犯罪，上帝说我都知道。底下第八节说，你在门后，在门框后立起你的纪念，叫外人吃禄，这个外人就是外邦，靠外邦的势力，你向外邦势力建什么呀？建这个建虫，哎，谄媚，去谄媚他，向他吃禄，又上去扩张床上与他们立约。就好比一个女的和另外一个第三者和其他的男人跑掉了，跟他们去立约，嫁给别人了，一样的可耻，与他们立约在哪里呢？在门后，在门框后，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背着神去做坏事，背离了神。常常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小孩子在门后搞什么，妈妈见了也看不见，我在哪里啊？我在门后做坏事呢，是吧？在门后面，就是你在暗中，你背着神你去做这些事情，其实神都知道。神说你在那里看见他们的庄，就甚喜爱，叠地就见，你把油带到王那里，这就是这个王，就是外邦的王，可能是亚述王，也可能是埃及王，也可能是巴比伦王，这些的我们知道，犹大家以色列家都依靠过，去投靠他们。油就是犹大家以色列家，我们知道最初橄榄油就是把你最好的东西就给了别人，他们盛产什么？盛产橄榄油啊，就给别人去。本来是你在林里非常丰盛，把你属灵的丰盛你都断送了，都没有了，又多加香料，哎呀，弄得香的不得了，就是说你故意的去讨人喜欢。用各样的方法去加上香料，就是更加的什么样，你这个米就更重了，你送给的东西就更好了。打发指着往远方去，自卑自贱，这叫阴间。在神眼中看你叫做自卑自贱，好像是一种对这个不知羞耻。平常我们这个一个国家如果是向别的国家去讨好，这也是一种国耻，所以这里也是指的这个意思。所以你这件事自卑自贱，最后你下个阴间，你走的是灭亡的道路，你一路也疲倦，却不说这是晚年，道路好难走啊！我们正在以赛亚39章就提过，这个犹大家差遣使臣呢，去到埃及去，经过 您能得到使你力量能够稍微复原，或者你想得到好处，你就不觉得疲惫。这一段就是形容他们的罪恶。你在什么地方？你在什么地方？你在这里？你在那里？你做什么事情？上帝说我都看见。神指出他们具体的罪。接第十一点，你怕谁？因谁恐惧？竟说谎不纪念我，就不将这事放在心上。不但犯罪，而且呢，还要罪上加罪，罪加一等是什么呢？还不承认，还说谎。我们这犹大家不是吗？跟死亡跟阴间缔约，我死也要这样，跟虚谎啊，在藏在虚谎的这个里面，在虚谎下藏身。所以说有一天我让大水冲来，把你虚谎的这个藏身之处都给你冲破了，你就露出原相了。意思说，你这样虚谎，你也不能够瞒过上帝呀、啊。所以你不纪念我，你又不将这事放在心上。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你仍不怕我吗？我们看这句话就表明什么？表明一个做丈夫的容忍自己的妻子，一直宽容，一直等待。今天神对我们也是这样。其实我一直闭口不言，我都不讲，我都在宽容你，我都在等待你。所以我们看见有些人犯罪，我们有时候会讲，上帝怎么不罚你？你不要这么想。哎呀，上帝是宽容的，上帝还在等待。神对每个人不一样。是吧、啊？每个人的宽恕、忍耐、容忍，你别以为没有事情，真的。我许久我都闭口不言，你还不怕我？你还不惧怕？应该惧怕。那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有惧怕。一个不好的信念就是不去惧怕。如果犯了罪还不去惧怕，这个是危险。我们为什么叫敬畏神？敬畏神就是敬他、畏他。我今天不对，我刚才说话不对，马上要认罪，马上就有惧怕。你有惧怕的心，说明恐惧占尽，这个人就容易改正错误啊！不要不惧怕。下面神说了，我要指明，这个在英文就是我把你暴露出来。我要指明什么意思？我把你的义，你的公义，就你的那个义，这个义的意思说你所谓的义，你自己以为义。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对呀、啊。你看那个犯罪的强盗都有他的逻辑，他也觉得他很有理。那叫花子、讨饭的，他也知道自己，也觉得自己。其实我把你的意和你的行为我都给你暴露出来，我给你揭露的意思，我要揭露你，我要揭露你的那个意。至于你所行的都比你无意呀、啊、你以为你做的很好很好，上帝说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只是害了你。常常我们这样做了许多是自害，但是还不知道。底下更是警告了，你看十三点，你哀求的时候，就是说当你遭到了灾难，遭到了管教，你哀求的时候，上帝说什么呀？那就让你所聚集的偶像去拯救你吧。这个所聚集的就是你所一直所追求的，你到处招来的所聚集的这一些个偶像。这里可以指偶像，也可以指着外邦的君王、外邦的势力。你去找埃及英文法老吧，你去找亚洲大王吧，让他们来拯救你吧。这就是讽刺你，你不肯靠神，有一天灾难来到，你的偶像也救不了你，意思就是他们也不能救你，你靠偶像，但最后偶像也不能救你，因为偶像都不能自救，不能自救，风要把他们刮散，这就是连他们都被刮散。所以有人靠钱财，我有的是钱，到有一天啊，真正灾难来的，你是怎么靠得住？什么都抓不到，没有一样你能够抓得到，风把他们都刮散了，这风刮散了就是神。突然间转眼之间让你一切都归于无有，一口气就把他们都吃去，谁也不需要费多大力量，一口气这个一切所有都被剥夺。现在就告诉我们，不要把世界财物金钱一切的一切当作我们的偶像，当作我们的依靠。你靠这些靠得住吗？等你哀求的时候，他们并不能救你，不但不能救你，连他们的一切也都被风刮散，转眼成空。我们看我们的周围，我们看到美国这两年所遭遇的一切的一切，也就是给我们的教训，一口气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让我们珍惜的是什么？后面一句最要紧了，但那投靠我的必得地主，必承受我的圣战伟业。那就告诉你，前面这些个都是因为什么？有罪又不肯投靠。什么叫投靠神？一个投靠神人就好比我是一个罪犯，好像这个浪子一样，投在父亲的爱的怀抱里面，这叫投靠。你能够翻回，你能在神面前真的一个回转归向神，你投靠神，你必定得地主。这个地主什么意思？你必定在国度里有份，这个地主就是你一定会得。 见，最后一句却是还是让我们有希望。神严厉的指责，神严厉的管教，目的是叫他的儿女们要投靠他，投靠他你就得地，投靠他你必承受神的圣山为业，在神的机关里有份，在神的圣山，也就是在他的国度里面，让我们有份。所以那你怎么能有份呢？那你要除掉靠主，你要弃掉自己的那个悖逆和虚谎。因为悖逆虚谎，所以犯了这么多罪，在高山上，在清水树下，在橡树中间，在谷中，又是在最高的山上，又是在门后门框后，你看看这么多地方啊，可能我们有些地方也可能人都不知道，主都知道啊。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一切的罪恶都除去，不要再说谎啊，不要再虚谎，不要再悖逆，那你投靠神你一定蒙恩。好，现在我们看呢第三段了，就是14节到21节。好，我们看14节到21节是最要紧，也是这一章的中心。既然前面神讲到世上人就是神的儿女，我们的本性没有虔诚也没有义，我们犯了很多的罪，今天的问题从这个罪第三段里面呢，就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不怕我们犯罪，也不怕我们得罪神，甚至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也有许多败坏，我们也暴露许多问题，我们也许多地方心偏斜，也许就像我们这是与世俗与外邦联合。今天问题是怕你不肯谦卑悔改，所以第三段的题目就是谦卑痛悔，苏醒蒙恩，就是这一章的题目。所以怎么能蒙恩呢？我们也不是灰心，大概我没有救了。我们常常有时候走到另一个极端，有时候什么都不顾，反正我就犯罪，我就犯罪，我就自己受了算，自己。但有的时候呢，觉得哎呀，我这么败坏，大概没救了。这里就告诉你，你只要谦卑痛悔，苏醒就蒙恩典。在这一段也告诉我们，蒙赎成义，你怎么成为义？前面我们没有义，我们都是不虔诚的义。那现在你就靠救赎，靠主的救赎，靠他的恩典。还能够叫我们能够成为义。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从14节开始，14节到21节，就是最后一段，14节到21节。耶和华要说：你们欺负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这是神亲自在呼吁，神要把恩典给我们，那怎么办呢？怎么样能给我们呢？那你要修筑道路，你里面高高低低，曲曲曲曲。大小张岗，大地呢又有山洼的地方，没有修平，主怎么来？主愿意住在我们心中，但是他一定要让我们预备道路。就好比知己遇害，受差遣来了以后，在人心中所做的工作，就是预备主的路，修直他的道。这个修直预备道路，这就是我们心中的这个道路。太坎坷不平了，太弯曲了，高高低低的，你说这怎么样把我们荣耀的主接进来？这几天你要把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解除，那这意思就是说的，这条道路不但我们自己蒙恩，也就要叫别人蒙恩，不要成为因为你这个路上有绊脚石没有拿掉，成为别人的一个绊跌，叫别人不蒙恩。所以我百姓路中的这什么呀？这个绊脚石你要除掉，让我百姓就让神的百姓能够走在这条路上。所以这个绊脚石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罪，就是我们的肉体败坏。也就是我们前面虚谎悖逆拜偶像行邪淫得罪神，你一五一十你就要主动让你给你拿掉，预备道路。预备道路的意思就是除掉一切拦阻。这个绊脚石每个人一定不一样，我们每个人有的人是追求名，你这名就是你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致命伤吧，那这就是你的绊脚石。有人就是贪财，一切都以财为中心，以钱财为中心，人与人的关系，甚至家庭的关系，就是钱。一没钱来发脾气，一没钱来就变了样。这个是一没钱来，人的关系都改变，就是追求钱。那你也是你的绊脚石，是不是？有人就是自私啊，或者就是好色，各种不同，你要把绊脚石除掉。除掉绊脚石，自己蒙了，别人蒙了。底下15节就告诉你，神这位至高至上的神，永远长存的神。这位名为圣者的神，就是说他本身就是圣，他是至圣，他就是圣洁，他愿意住在什么人的心灵里面？那这节圣经就告诉他多么愿意和人同住啊！我们知道箴言第8章31节，我想我们看一下， 神创造天地万物的计划的目的是什么？在箴言八章三十一节告诉我，八章箴言第八章从二十二节开始到三十一节，就讲到智慧的本源就是基督，他在神创造万物的时候是与神同工，与神同创造，他就是那个智慧的本体，他就是这个工程师啊，这里也讲到他是那个公司，就是工程师。那么创造的目的是什么呢？特别是在三十节、三十一节可以显明出来。那时我这个智慧的本体就是基督，他说那时我在那里，我在他那里，在神那里，在神的面前为公司，就是工程师，他是设计者，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好像在神面前跳舞高兴，这么样的欢喜快乐。为什么呢？底下踊跃的是在他，就是神为人预备可住之地，这、就是神创造天地万物啊，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所以第一天到第六天创造一切完毕，神才造人预备可住的地方。下面一句大家念，
也以月住在世人中间，
这是神整个的计划。神的心没有别的，他创造这个地球做什么？小孩子也会问这个问题。神就是愿意和人同住，他愿意住在世人当中。你看看高高在上的上帝，他愿意住在人当中。所以伊甸园就这意思，极乐世界，当人类没有犯罪之前，神就是与人同住。你说多喜乐，多么平安，多么美好，多么甜美，神住的。但是当人一犯罪，神没有办法住的，神正好被赶出伊甸园，伊甸园从此就是关闭，只等到主耶稣来。主耶稣来就是打开了伊甸园的路啊，至圣所的路，生命的路，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喜悦住在世人中间，我们要记住，他真是那么愿意，他真是。所以从旧约里就告诉我们，以色列出了埃及建造会幕，神借着摩西建造会幕，以后呢，大卫做王以后，神借着大卫预备借着所罗门建造圣殿，一直到新约就是教会，这就是一条线告诉我们神的心意。借着会幕，神住在以色列当中；借着圣殿的建造，神住在以色列当中。今天借着这个新约的教会，教会是无形的，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神愿意住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住在我们重新可以的释放当中，这就是神的心意，就是神的计划。所以，那么怎么能够和我们同住呢？这里说他愿意住在，住在什么人心里？这就是很要紧的。他是愿意住在我们当中，但是如果我们里面充满了绊脚石，充满了偶像，充满了罪污，那神根本没有办法住，因为他是圣者，他是圣者。所以下面就说了，他说什么？我住在至高之圣的所在，神是住在最高的地方，最圣洁的所在。但是他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住同居，那就清楚告诉神愿意和什么人同住。这里多清楚，心灵痛悔不是外表，心灵里面就是从里面撕裂自己，真正的痛悔恨我自己的罪恶。所以我们不但知罪，还要悔罪，痛罪悔罪。像大卫，大卫犯罪没那么在大的，大卫犯罪从表面来看真是比扫罗还要厉害，但是大卫深深的痛悔，唯独得罪我在母腹里母胎里我都犯了罪，厌恶罪，神啊，求你给我造一个清洁的心，我这个心都得换一个，太肮脏了，太污秽了，太恶毒了，借刀杀人，淫他人之妻。但是大卫痛悔，神说神就和大卫同住，所以以后大卫被称为什么？在新约旧约里都是啊，证明都见证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世上人讲不通啊，这么败坏，这大卫犯这么大罪，上帝还听了合神心意。是的，因为他真正的痛悔，他真正是心灵痛悔，谦卑，谦卑在神在人面前，而且服罪孽的刑罚。所以神和这样的人同住，同住。以赛亚书六十六章，我们不久就要念了。以赛亚书最后一章一节二节也是说明神的心意。我请大家念一下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一节二节，我们看神和什么人同住，我们一起念。
耶和华是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
定要为我找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歇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有弟兄都是我，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站息的人。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站息的人。心里痛悔的人一定是因主的话而战惊恐惧而害怕，而不是听了就算。哎呀，主的话一来到，马上就造成自己的不义，马上就要虚心痛悔。那这样的人，神说我和你同住，神不要我们为他盖多大的房子、多大的教会、多大的殿宇，不是外面，乃是内心，让我们里面的心灵是圣洁的，是谦卑痛悔的心灵。神和我们同住，不但同住，而且下面一句还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使痛悔人的心苏醒。就是说，你经过痛悔，你谦卑以后，一定就苏醒。像犹大，雅各的第四个儿子就是叫犹大。犹大在创世纪38章，你看他浪荡堕落到什么程度？离开了父家，他跑到外面去，娶了迦南女子为妻，婚姻就可以随便，讨一个妻子外邦人。而且呢，这一住就住了20多年。你看看他儿子都长大了，都娶了媳妇了，他还没有苏醒。最后呢，犯罪堕落到自己的妻子也死了，去找妓女。最后呢，神借着他的一个大儿媳妇救了他。所以后来大卫这个犹大有一个苏醒，他的苏醒在哪里？他看见了什么呀？他看见了我这个儿媳妇比我还有名。为什么？因为他曾经是许诺了我的小儿子长大我把他给你，到后来呢老遭忘记，一直就是放荡堕落。所以神今天要的没有别的，就是一颗心。这个心是什么心？痛悔的心，谦卑的心。而我们的本性啊，我讲我自己这个事情，既不谦卑又不是痛苦。主不怜悯，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一个人喜欢谦卑，都觉得自己很对。我做了很多坏事，我也觉得很有理。但是当圣灵的光照的时候，我们才会谦卑。所以我们真要求圣灵，求圣灵光照我，让我们实实在在肯在他的面前谦卑。第一是在神面前谦卑，当然你第二你也会在人面前谦卑。根本在上帝面前都不会谦卑，我相信在人面前也不会谦卑，那嘴硬的不得了。我有的时候是这样，我在家里也是这样，在神面前我谦卑，我在我妈妈面前，我妈妈说我就不服，就不服，这个老丈人呢、就不服，在人面前还不敢谦卑，那也不行。让我们真正的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因为都有亏欠了，一样。那什么叫做心灵痛悔？谦卑呢，就是肯认罪，肯承认。我就是偏邪，我就是拜偶像，我就是虚谎，我就是悖逆。而且这个谦卑痛悔而最后能够得以苏醒，我想是真正的悔改，真正有悔改的果子。千万不要外面痛悔，有人哭了一鼻子，哭了一顿，最后你看他还是老样，一点没有改，那这个也没有用。有的人是这样，好会哭啊，每次圣经会来到他得哭一鼻子，他也是哭，或者是实际行为还是没有改变，该自私还自私，该恨人还恨人，该不追求和睦还是不追求，那样也没有，这样真正的有改变，这样人真是他苏醒，真的苏醒。苏醒的人是什么人呢？那就是这个心呢、就是一个不再是一个硬心，不再是一个冰冷的心，乃是一个柔软的心，真正的能够受教，能够因主的话而感动，能够感得动的，能够苏醒认识自己的败坏，能够苏醒能够火热起来，知道自己快点迎头赶上去来不及了。你知道啊，我们一苏醒啊，你就会觉得自己，哎呀，我真是跑得太慢了，我实在是该死，我亏欠主，我浪费了多少光阴。如果你没有这个苏醒的话，你不会觉得，你觉得这日子过得好好的呀，你觉得这日子过得好慢的。你当苏醒以后，你会觉得，哎呀，这日子过得这么快，我虚度了年华，我亏欠主，不知道，没法来形容。你就会有个迫切感，你这个不是相争的啊。所以大家看英文就是，神说我必不永远定罪，神不是老责备我们起来没完，是这个 acute， 神不永远的跟我们没完没了，那意思就是你只要谦卑痛悔，神就不是老来责备，也不长久发怒。今天103章告诉
它不长久发育，它不永远得肺。它真是愿意赦免我们的罪，好像东离西有多远，是吧？他爱我们爱的好像天离地这么高，他这样的爱我，所以他这两句话就说明主的心呢、啊、是这样的愿意饶恕我，他不永远的定罪，他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怎么样，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被打毁，谁要太过火的话，我们都得受不了了，这意思我们都受不了，都要发昏了。因他这些没有养了他们的罪了，这季节就是指着有些人呢就是不会改，那神还是在宽容等待的，因他贪婪的罪孽，我就发怒击打他，我向他掩面发怒，他却仍然随心背道，可不要做这种人。神都发怒了，你还在随心背道，还在任性，随心背道什么意思？还任性，还不悔改。好像有些小孩子也是这个王永贝你的爸爸打他了他也不怕，那你这个人不好。贪婪的罪孽，他就提了贪婪，因为贪婪的罪，保罗书信里两次提到，贪心和拜偶像是同罪的。第二，这是为什么？因为所有拜偶像的心理，这是一种贪欲，贪欲，所以他在今天写他拜偶像。贪婪的罪孽，真是我就发怒击打，打的目的让你不要再贪了，但是他仍然是敬畏的。这是神管教的一面，但是十八节以后就讲的是恩典领导，大家看十八节。我看见他所行的道，这个道当然就不好了，背道与神的与神是背道而驰的，在底下呢，所以说我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出伤心的再得安慰。这里神的三个方面，神要什么？要医治，神要引导，神还要安慰。所以有的时候神要管教，要击打，但有的时候呢，当你真正有些谦卑很忠心的时候，你虽然不好，所以说我要积极，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自己靠自己改不了，那就是偏行己路，就是没有办法。有的人偏行了，他就是有的人犯罪啊，比如说这个坏的东西要看，他就要看坏小说、坏的录像带、坏的东西不好，这两个眼睛就是改不了，需要什么？这里告诉你，所以说我要医治他。什么是医治他？大家知道以赛亚书53章告诉我们，因他受的鞭伤是我们什么得医治，就是在基督的受苦的罪恩当中有医治之能，他们是医治你那个偏斜的病，医治你那个被盗的病，医治你那个虚谎的病，他们的医治，所以需要什么主救恩的医治，这个医治是指他救恩的医治，你只有靠救恩他们医治你，医治什么呀？被盗的病，前面不是吗？还是身心被盗，还是转不过来，还是翻不过来。所以阿莫斯书啊，曾经形容以色列家是什么？翻不过来的饼，那可不是一面烤焦了，老翻不过来，这不是这有劲老翻不过来，老是改不过来。那么主说我医治你吧，所以我们现在要靠主医治。主啊，我自己改不了，请你医治我。主用什么医治？用他的救恩，用他为我们受鞭伤，使我们得医治。第二点是吧，又要引导。引导是靠什么？主的话，主的话是我们的指路碑，是我们的引路柱，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让你不至于犯罪，还要引导你。主恩医治我们，主的道，主用真理来引导我们。看诗篇里大卫唱的，主也用你的真理来引导我，免得我们走错了路啊！引导。第三是什么？是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这个安慰就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圣灵是我们的安慰，所以圣灵也叫做安慰师，保惠师的圣灵就是安慰师，圣灵是你满得安慰。所以你知道什么时候得安慰？当你鼻涕眼泪，我有这个体会，鼻涕眼泪一大堆，也在神的面前一直在认罪认罪，哎呀，一会儿喜乐来了，心里面好的安慰啊，这就是圣灵领导。当你痛悔的时候，圣灵的安慰就领导。当你恳求主、呼求主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是无助无望的时候，那你这样的祷告一定会得到他的安慰，圣灵的安慰。第19节，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慷慨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一直拿这些话做的。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大家请看英文，就是说神要使忧伤者发出赞美。这个造就的意思不是造就，就是使他们的产生，是什么人？明明就是忧伤者，就是忧伤 远处的近处的人都因着你成恩，平安康泰实际就代表神的救恩，因为只有救恩才能赐给人有平安有康泰，这是美好的福啊，能够领导什么人，不但远处的和近处的都能领导，并且我要抑制他，这是句话使我们彻底的抑制。好，现在我们看最后还有两节，最后两节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肯奉回，你不肯谦卑，你拒绝救恩，觉得你自己所行的不对还是对，你拿着不对当对来说，你一直这么相信的话，这里就告诉你最后的一个警告，恶人必不得平安。最后一点，恶人像什么，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你里面你外面可能故作镇静，表面镇静，实际心里的是什么呀，像翻腾的海。什么叫翻腾的海，狂傲的浪啊，在里面呢、啊，折腾来折腾去，就是不肯谦卑，就是不认罪，你就是不肯谦卑，你就是像恶人一样没有平安，常有不误会和逆来。那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没有造空啊。所以什么是恶人，我们认为我们就是这个意念，那如果我们还是不认罪呢，我们里面老旧人就是恶人，所以我们要造出来，不要里面还是藏着，结果涌出来，说出一句话就看出了这个人又是误会又是肮脏，误会和逆涌出来了，从哪里涌出，从你的心灵里面涌出来，因为这个心灵的不圣洁。所以最后两节就我想就是对我们最后的警告，让我们不要做恶人，恶人必不得平安。主的救恩，主的圣灵，主的道是抑制我们，是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引导，给我们安慰，那我们尽量来到他的面前，不要自以为意，不要自己觉得很好，那你得不到平安，一定得不到。所以主是愿意把平安赐给我们，所以一人恶人可以转化的，但是我们不要转坏，我们要转好。所以这个以西结书上礼拜我也念了，今天没有功夫念了，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这一段，我希望大家回去看以西结十八章二十到二十四，还有三十三章十节到十六节，这两段就告诉你一恶两种人是可以转化的。我们今天千万不要这个本来是义人仗着自己的义去行恶，我们要真正在你们面前离开所行的恶道。